引导我一下，就是说应该要在哪方面要分享什么，因为我实在是没有，
就成为了四面转动发火焰的。
OK。
他用这个四，可能这个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是描述了他85%的时候时间，15%的时间他的火会灭掉的。没有，奇境很，他就是很追求主。我在他身上看到的就是他是确实是很不是积极，而是很想 live out honestly 这个神的话。他向来就是从中学的时候就是很单纯很执着，看定了一个目标就不放松的人，排除一切其他的东西，所以他没有那些世俗上的兴趣，他没有任何的生活情趣。以前比如说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我会带他出去玩啊什么之类的，他成绩就知道读书，你知道吗？没有生活的，所以信主以后就是他也是有点这种 very focused。 他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我们两个经常会吵架，吵到最后的时候呢，我发现前一段很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是他来主动给我道歉，不管是他对还是他错。他感情不是很细腻，但我对他的心态把握的特别准，所以我一般要激怒他，就是要告诉他我准备不在教会服侍了，他就马上很乖。而且他看不出来我到底是开玩笑，对，但我看得很清楚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还有我想说，就是我们对我们夫妻的这个 relationship 最有好处的是，当我愿意说真正一同和他一同侍奉的时候，对夫妻关系是最有帮助的，比那个夫妻沟通技巧啊，有帮助的多。因为那些东西主要是互相迎合各自的需要，我满足你的需要的目的是你将来也能满足我的需要，因为我这样，那你应该有一种形式，我会 expect 你会变成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我如果得不到那个的话那就不行。这个和圣经就教导正好是反的，圣经是我们要向自己死，你是要满足，你是要 please God， 你要向自己死，你去让神取悦，求神的喜悦 only。 你在求神的喜悦过程中，那你对他就不会有 expectation， 不会觉得说他应该，我想起劲最早他是对我有很高的 expectation， 他要把我变成耶稣。他是这个以这个为己见 OK， 他做出来的做法他是试图这样做 expectation， 所以但这种不 work， 但是所以当他向我，当他明明错了还向我道歉的时候，这个东西 work， 因为我看到他是放下自我的表现，是 die to yourself。 他并不是说，因为在夫妻关系中最本质的不是追求，而是说像耶稣一样，明明是我错了，但是我愿意放下自己来 serve。 就是我们吵架吵到一定状态之后，他可能觉得很绝望了，他会这样做，但平时他会经常就是很容易就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
那是本女人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侍奉中呢，如果说我们出去做工比较多的话，夫妻间的关系就很容易就比较少。为什么呢？因为哪怕这个矛盾上升了以后，很快的呢就被马上你要去侍奉，对吧？你就没时间没精力去处理你自己的矛盾，就马上枪口一致对外啊，之间的矛盾就越来越少。我觉得对我们而言，就是夫妻两个一起侍奉，最对关系夫妻关系最有帮助的人。而且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说都已经老夫老妻的，就是当然还没有那么老，20几年，但是该谈的情不都谈完了，你们俩还要干嘛了？要出去 vacation 有什么意思？没意思。就然后平时谈人谈孩子，对吧？就没什么可谈的，而且我们也没什么相同的兴趣，对吧？我要去看电影，他不愿意看，他。也没什么其他的生活兴趣，所以我们基本上的沟通都是在教会的这些事情上，教会的事工上啊，弟兄姊妹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对吧？他有很多的想法，有些是小人之心计算人家的恶，他也来跟我讲那，有的时候我跟他一起讲，有的时候我要指出你这样想不对啊什么之类的。交流主要是在这个方面，我们过的是同一个日子，我们不是说各自过各自的日子，只是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学习说互相能够借着对方来看到我们的缺点，看到我们的不足。他是很闯的那种人，像我们那个开头的时候，当时 开始聚会要他要决定周晚上要做饭，别人统统都说不行，那您不做怎么不做，那我就做，他就自己就开始搞。但是还有我觉得就是说在服饰中确实能够把让你看到你自己的里面的不足，那种里面自我的强大，自我真的很强大。你总是想让别人觉得你是对的，这个东西很厉害，而且也许你是对的，但是你心里带着某种那种情绪，那种情绪是要计算别人恶的那种情绪，就是你能感觉到这个不是出于神，但是每一次他自然而然第一个反应是那，我想可能在属灵超验中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能够在第一刻就能够意识到那个东西不是出于神的，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等他出来已经把你的情绪都控制了那就晚了。所以我们每一句话我们每一个思念必须让它进入脑海的时候你要能够要 capture that thing， 所以这个就跟你要一直注目神，让神的话语在你的里头一直不停的在思想，他就能够很敏锐的抓住每一个来自于魔鬼的谎言，因为魔鬼的谎言是很多很多的 ，every day all the time， 从我们各种各样的行为中表达中，我觉得这个确实，这个是我们真正所需要对付自己所对付的这个东西，就是在一开头他最容易被击倒的时候，你就把他抓得住，这个很重要。它的关键点就是说，你自己要花时间操练与神在一起。而且这个操练不是一个律法的要求，说我们每天早上起来5点到6点我要亲近主，然后亲近完了我就可以出门开始，不是这样，而是一种生活状态，不是一种生活 mindset， 一种思维状态。你的见解不见得是错误的，是你见解旁边所带的那个情绪，很多时候争论你也许你是有道理的，但是你的道理讲出来的时候人也生了，关键难在这儿，对吧？你可能是对的，并不是你是错的。
讲的是要带谦卑的心态。
你想带谦卑的心态，你带不了，
带不了。
问题是说，你要意识到你那个时候的心态不对啊，对对。就但是这个东西又不能是说你每天自己退在那儿，好像退到沙漠里去苦修。你要有这样的 mindset， 然后你一定要把自己放在 labor 之中，就是在与主征战的事工之中。
对，
因为榜样是这样，因为耶稣基督是这样榜样，保罗也是这样的榜样，所有的榜样都是这样。你如果说可以实时的关注神的话，你跟他假设你有一段时间你在跟他 discuss， 你就可以思想这些神的话语。而且当魔鬼的这些诡计来的时候，很多时候是要识破，就是你的知识上更新，你能够看得到怎么样什么东西是抵挡这个魔鬼诡计的重点，不是单纯的说哎呀神啊我们奉主的名捆绑撒旦的作为，对吧？大家就是他是有很 subtle 的地方，也不是说 OK 你去读什么神学著作可以帮你看出来，这东西只能说你来到神的话语里头慢慢的思想，神就会能够让你帮你看到所需要你看到的地方。你仔细去读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抓不住他的思路，很难抓，像罗马书好像按说这个脉络还好抓，因为有一个主题，像到了什么腓立比书，就保罗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就感觉就是你如果去抓住他的思路的话，你就能够回到使徒心中当时他是怎么想的，对，或者说试图明白他是怎么想的，你就能看出属灵的各个，我是不是讲的太空泛了，因素之间它的关系是什么，它有一些东西在哪儿，就是说想到哪儿说到哪儿。
他们讲得很精算，
比如说我前两天看到了，就比如说哥罗西书哈，哥罗西书讲到了妻子和丈夫夫人和主人什么之类的，是到了第三章的第后部分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你们做儿女要凡事听从父母，你们做仆人凡事。看了一看，我觉得他的思路就是，因为这个他东一下西一下，怎么突然到这儿了？就说你们做妻子当顺服你们的丈夫，好像就是给一个命令，但是你怎么顺服得了呢？问题是，对吧？他不告诉你怎么顺服得了，他这里没有解释说你怎么样做了什么，你才能做得到顺服。所以我觉得他在第三章的时候第前面一般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这个话又是用一种另外的方法说，你要常常的注视着基督，所以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做的，你可能有可能做到一直思念上面的事，就是你这个东西是你可能做的， 这是能够帮助你来顺服，作为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点。你不是说要强有改变，下一次要发脾气的时候我要顺服，你发现你是做不到的。但是你如果一直在思念上面的事，他下一次发脾气的时候，你就很可能有不同的想法。所以那个东西是你要用力的地方，对吧？你那个地方你才能治得死你地上的肉体。要不然我就是喜欢这个，我贪恋钱财，我喜欢这个，我喜欢那个，我喜欢 comfortableness。你就是喜欢，你本性就是这样的。他说你治死我，我怎么治得死？他就不死，你怎么办？你不能说抓治死了，然后我明天要治死，我明天就死，不是的。我觉得关键点就在这儿，你要思念上面的事。你的 mind 是你可以让他做一些什么事情。你在思念的过程中，神就把你治死了。你要把自己的身体的、你的 mind、你的 activity 献在神的面前。我们是应该做这些事情。我的意思是说，你会发现大家不想吃苦，他难点是在于我不愿意吃那个苦。他不愿意吃苦的原因是他没看到永恒的价值。他比起来发现我，你看大家。这个送孩子上学多苦，再苦也吃，对不对？你有个好老师赚多远，那花多少精力啊？那外州去参加个 tournament 什么这些，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上孩子上学校有价值，
他看得到钱，
所以不是不愿意吃苦的问题，而是没看到。所以说你要思念上面的事嘛，要唯一要看到，你必须要有时间来思念，所以你要住在主里面，神的恩膏要来教训你，赐人智慧和启示的一个赏赐，是一个认识问题，是就是说 church 有很多的 responsibility 是别没法放下的时候对你有好处。
有好处吗？
当然了，因为我比如说我如果我没有这段时间不在 church 在长春周五，那我就很可能去看电影。侍奉很多的时候，有的时候也许不想去了，心里很烦，但是你不得不去，你知道吗？其实对我来讲，过去两三年因为我被迫要讲道，对我来讲是收益最大的事情。因为你要讲出东西来啊，不是说你去看个什么解经书，然后说两条什么，就好像讲两句道理。
你需要活出来，
你讲的东西不是说你一定能活得出来的，但是你得知道你讲的是什么东西，大概知道起码，你必须要花时间在圣经上自己，神的灵就在那段时间里让你做工，让你静下心来，他来治死你，他来改变你。但是你要努力，你不去做这超越，但是你希望神，除非神像碎宝窝一样，什么有一天大光照到你。所以你们要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工，对不对？ Work out your salvation in fear and trembling， 要很努力的去做成你们得救的工图，因为是神在你们的心中运行，是不是？为什么你自己恐怖运行，然后恐怖战兢的做成你得救的功夫，又是神在你里面做呢？因为我觉得你要所恐惧战兢要做的，就是要把你的时间，要把自己放在注视在神，你注视着他的时候，他也在注视着你。然后有这些神的话语，其他的就是他的事情。就当你去这样注视神的时候，慢慢的你能会看到他的美丽，你开始经历属天的平安。其他事情变得没意思，所以神自然而然会。当然，这个东西你不能把你的感觉依托在上面。所以当它没有的时候，你需要忍耐。你也许注视了半天，或者感觉没感觉到什么。我其实也并不是说在这方面有多么那个什么，我只是最近觉得比较有心得。因为在这个基础上呢，你再去开始该做什么做什么。在你的工作中，在你的家庭中，在传福音的你的工厂上，我大概说一下我们过去两三年做了些什么。我们本来在一个团契，在 Emory 旁边的这个团契做福音工作啊，但是那个团契人数变得很多，100多人。周日是在一个就城市的大教会去。就是这个福音工厂而言呢，来的就学生和访问学者，再加上常住的人，恐怕好几百人每年。就那个团契本身而言，我觉得它容纳不下了这个福音的需要，就是人太多了，需要在那个地方有一个聚会，专心致志地做这个工程。而且我个人也不是很赞同现在这种传福音的方式，就是反正传福音是上一个就是慕道班的课，然后有个进阶嘛，然后在门徒训练，初心造就门徒训练。 好像你先信，然后也不需要服侍，再慢慢给你上课，给你像进阶一样，从小学、中学、大学。那其实，在圣经里好像不是这样事儿。他如果他信了以后，他应该很快就开始进入侍奉他，而且他一开头就知道他信的是这走的是十架载夫，一开头就是说，就福音和门徒造就，就起码在内容方面告诉他是在一起的。耶稣从来就不避讳这个事情。对吧，很多人跟着他的时候，他转头对他们说，你们要天天给指示下来跟随我，算一算你们要背多少，你们的那个 cost 是什么。看到很多人跟着他的时候，他就这么说。耶稣从来不避讳这个问题，而且他信主以后就是说，就在侍奉中大家一起做，当然大家都有很多的软弱，年轻弟兄姊妹有可能会一开口不是，这过程中他就成长。但是上课一条一条的，就是把福音的基要真理讲明白什么，这个本身它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从一个门徒被得造就，他是我觉得大家一起学圣经，明白这个神的道理更重要。在这个圣经里，它有它的 context， 它有它整个的东西，而不是那种干巴巴的抓出来的那种道理在里面。分题目，第一讲耶稣，第二讲就是十二讲座。干巴巴的东西特别容易把人推走，觉得你们就觉得很无聊，查经典你知道吗？所以后来就我们就开始了一个聚会嘛，等于是开头是先是周日聚会，开始有一些人了，然后这些基督徒周五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开头周五不敢开始，是因为周五那边团契也有聚会，怕不想砍皮子。但是后来发现不行，因为你不能光周日聚会一次，所以周五也开始。过久了以后，大家其实那个工厂完全有两三个都没问题，有的是人让你做，你只要你愿意做，只要你肯花精力去做。所以我们就是还是就 focus 在学生上来的，学生每年有 Emory 大概有几百个学生来，然后我们从学生会拿到那个他们的名单，知道哪天来飞机来去接飞机，就靠接飞机认识新生。像去年我们大概接了啊，对。前年就今年接了六七十，今年好像少一些了。然后就开始办福音布道会嘛，大的聚会。然后平时有周五晚上就查经，通过查经班，现在维持三四十个人，可能二十多是慕道人、学生和访问学者，还有带家属的家长。就他们如果来了以后，他们觉得有意思，他会一直拉别人嘛。每周五主办给他们吃，但是主办实在是很重要，
很重要，
非常重要。第一是让来的慕道友觉得说你是真心的，第二是你给大家服侍的机会。你说成天说我要走这个十架载路，要这个，那你说我们成天又这么 comfortable， 你得给大家牺牲的机会啊，得给大家一些服侍的机会。然后慕道友孩子来了，那就需要有找人带孩子。那像我们一直就带孩子，就是很还是挺吃力的，是不是姐姐？所以每次我们那些新学生，就年轻学生也叫他们去轮着带，但完全不仅仅是我们做，很多弟兄姊妹后来也看到了，他也加入来一起做，是大家一同努力的结果。